好。喂。
我现在就在你们公司的门口，你能开门出来看看我吗？
喂。
我真的来了，但是不在门口，我已经进屋了，我就在你手边。
张震创作作品，张震讲故事。
杀了他！
开玩笑，我就是胡青，可我根本没有电脑。
停！
对了，我还忘了告诉你们，那个家伙在电话里说他的名字叫……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那个人是谁？胡青新加入的这家公司规模并不大，加上老板才只有12个人，是在商住两用的公寓楼租下的160几平米的写字间。这是一家公关企划公司，胡青的工作是负责电视宣传片的后期制作，这是一个相当熬人的工作。胡青本身的习惯就精益求精，再加上公司的业务不错，所以只有不停的加班，甚至熬通宵才能赶得上进度。胡青工作的机房是在大办公室的最里面单辟出来的一个全封闭房间，里面有电脑、电视制作的后期设备、一部电话、一个储藏柜和几把椅子。奇怪的事情就在胡青到来的2周之后的那天晚上发生了。那天晚上9点多钟，胡青放下手里的工作走出机房，办公室里的人都已经走光了，胡青的肚子叫个不停，他打算出去吃点东西。可就在这时，公司的门铃响了。胡青打开门，一个小伙子手里提着2个方便饭盒，正笑容可掬地看着胡青。
您好小姐，这里是飞明公司吗？
是啊。
哦，刚刚这里有人在我们那儿订餐，我们给送来了。
这里有人订餐？
是。
可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呢。
哦，那请您签收，一共是18块钱。
等等。
胡青反身走回办公室。
严总，严总，您在里面吗？刘小姐，刘小姐，您还没走吗？里面有人吗？
可是胡青叫了半天，经理室和财务室里也没有人回答，这表明整个公司真的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胡青走到了小伙子跟前。
你们有记录吗？是谁订的餐呢？
哦，有，叫胡青。
开玩笑，我就是胡青，可我根本没有订啊。
那可能是您的同事关心您替您点的吧。哦，您看这单子上还有电话记录，就是10分钟以前打的。
哦，
胡青接过单子。
这人留的还是我工作间的电话。
哦，不小姐，这个不是对方留的电话，这是我们的服务台根据对方的来电显示记下来的电话。
你说什么？
胡青呆住了。根据来电显示记下来的电话，那也就是说在10分钟之前刚刚有人使用过机房里的那部电话。可那部电话明明就放在胡青身后的墙角里，而且从下午开始机房里就一直只有胡青自己一个人，那部电话连动都没被动过。
小姐，小姐，您还……
哦，拿来吧。
胡青糊里糊涂地交了钱，让那小伙子走了。第二天，胡青问遍了公司的每一个同事是不是好心为自己订了餐，可得到的都是自作多情之类的回答。胡青也很认真地问了公司的严总，机房的电话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分机，可严总很坚决地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胡青觉得这件事真的是不可思议。可是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3天之后。这天胡青干完活已经是后半夜的2点多钟了，他关掉设备准备回家，可就在这时身后的那部电话响了。这么晚的时间居然会有人打电话来。胡青走过去接起了电话。
喂，你好。
你的活干完了吧？
胡青的心猛地颤了一下， 他下意识地四下看了看，机房的四壁封得严严实实的，房门也紧紧地关着。
请问你找哪位啊？
我是莎莎，我现在就在你们公司的门口，你能开门出来看看我吗？
喂，喂！
对方的电话挂断了。胡青也放下电话，他打开机房的门，穿过黑乎乎的大办公室，站到了大门的前面。
谁呀？谁在外面？
可是外面没有回答。
你是谁呀？你真的在门外吗？
门的外面还是一片寂静。胡青慢慢的打开了大门。公司的门外一个人也没有。可就在这时，机房的电话又响了起来。真无聊，胡青飞快地跑了回去，他浑身颤抖着，多亏扶住了墙边的柜子才勉强站住，然后他接起了电话。
你到底是谁呀？干嘛跟我开这种无聊的玩笑？
你别生气，我真的来了，但是不在门口，我已经进屋了，我就在你手边的柜子里。
胡青猛地把扶在柜子上的手抽了回来，然后他把脸慢慢地转向身旁的那个储藏柜。那柜子有一人多高，上面的两扇门严丝合缝地关着。自从来了之后，胡青还从来没有打开过这个柜子。胡青挪了挪僵硬的双腿，蹭到柜子前面，慢慢地打开了柜门。第二天，胡青睁开眼睛就急匆匆地赶到了公司。昨天晚上，当他打开那柜门的时候，那里面什么也没有。胡青气急败坏地把昨晚的经历讲给公司的同事听，讲完之后，他告饶似的环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哎呀，我求求你们了，到底是你们谁干的呀？赶快告诉我，别再玩下去了。小刘，是你吗？小江，是你？哎呀，我真的是害怕了，那个无聊的家伙到底是谁呀？哦，对了，我还忘了告诉你们，那个家伙在电话里说，他的名字叫做，叫什么？莎莎，你们看，一听就是为了搞恶作剧胡编的一个名字。快说，谁是莎莎？哎呀，快告诉我吧，那个人是谁？
胡静的话茬忽然停住了，他看见大家脸上的神色都骤然间失去了刚刚的玩笑味道，而变得紧张起来。他们正在诧异的面面相觑着。
你们怎么了？有什么事情？
莎莎可不是一个胡编的名字。他是我们公司以前的一个员工，不久前辞职了。他是你的前任。今天晚上，胡青的工作状态差透了。要不是因为明天客户要急着看他做的片子，他肯定不会留在公司里加班。因为今天白天，他从同事的口中得知了一件事情。那个莎莎死了。警方是在市郊的一个水库中发现莎莎的尸体的，而警方推测出来的死亡时间是在一个月以前。那时候胡青还没到这公司来上班呢。机房里亮着昏暗的灯，屏幕上闪烁的画面把胡青的心搅得乱糟糟的。尽管他强打着精神，但多日积累的困倦还是一次次地向他袭来。终于在一阵阵的恍惚中，他完成了这催命的工作，然后他一头倒在工作台上睡着了。然而睡着睡着，胡青忽然感到有个人在摸自己的头发，一下一下的，动作很轻，好像是在给自己梳头，又好像是在摆弄着自己的脑袋。然后
自己的脑袋炸开了。胡青睁开了眼睛，严总正站在他身旁，摇晃着他的肩膀。
哎，你总算醒了，我都叫你半天了。快，客户9点钟就要来审片子了，这个客户很重要，我必须得提前看一看。你做完了吧？
完了。
好，开始吧。
胡青在电脑中调出片子，和严总一起看了起来。可是刚刚看了不到一分钟，坐在一旁的严总忽然很怪异地开口了。
这是谁让你做的片子？
谁？您让我做的呀，不是您把这些素材带放在我的桌子上的吗？您还留了一个条子说天亮之前必须要完成，说这个客户是啊，
一定是搞错了，我怎么可能让你做这个？这是2个月以前我们公司已经完成的片子，莎莎早已经做过了，莎莎已经做过了。
可是
莎莎已经做过了，做过了，做过了，一定是搞错了，是莎莎，莎莎做的，莎莎，莎莎，莎莎，莎莎，莎莎，杀了他，
杀了他，
杀了他！
胡青猛然惊醒了，是一个梦。他看了看表，还不到凌晨4点。胡青揉了揉眼睛，可是他忽然呆住了。他忽然想起了那天晚上那个神秘的订餐的人，还有后来出现在电话里的那个诡异的女生，1个月以前死去的那个莎莎，还有刚刚自己那个恐怖的噩梦。胡青猛然间觉得这一切绝不是偶然的，那好像都是在暗示着什么。就在这个小小的机房里，似乎有一种暗藏的力量正在一步一步地牵引着自己去发现一件害人的事情。胡青不禁打了一个寒战。而就在这时，胡青面前的电脑啪的一下关上了，紧接着那电脑再次启动，然后在白的刺眼的显示屏上出现了几个扭曲的红字。
左边第一个抽屉。
胡青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他的脸被映成了一张惨白的纸。他缓缓地站起身，走出机房，来到了经理室。严总硕大的办公桌安静地矗立在屋子中央，胡青走上前去，慢慢地抽出了左边的第一个抽屉。文件，还是文件。胡青迅速地往下翻，很快的，他就在一大摞文件纸张的最下面看到了一个信封。他把那信封拿了出来，从里面抽出了一摞照片。就着月光，胡青看到每张照片上都是严总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两个人笑得很甜，卿卿我我的，非常亲密的样子。胡青把照片揣好，他关上抽屉，快步回到了机房。此时胡青的全身不由自主地颤抖着，这是他从来也没有过的一种体验。他觉得每一寸空气的毛孔里似乎都隐藏着无限的玄机。胡青想了想，然后他拨通了同事小江的电话。
喂，谁呀？
小江，我是胡青。
啊，有什么事儿吗？
听我说，小江，公司前段时间辞职的那个莎莎，是不是皮肤白白的，圆脸，短头发，大大的眼睛，在鼻子的右边，哦不，左边，有一颗黑痣。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你知道他和严总之间的事儿吗？
他和严总？不知道。什么事儿啊？
你们都不知道那个莎莎，他和严总之间的关系吗？
莎莎和严总的关系，不就是老板和员工吗？难道啊？你是说他们之间？
你的后面，
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
严总在身后狠狠地掐住了胡青的脖子，胡青几乎窒息了，而刹那间胡青的手也疯狂地抓向后面，死死地钳住了严总的头。胡青的眼睛迸射出如血的寒光，那手上的骨头仿佛随时都会撑破皮肉弹进严总的脑袋。终于严总的手慢慢地松开了，然后他倒在了地上，而就在同时胡青也倒了下去。当胡青醒来的时候，他看到了医生和同事小江关切的面容，警方正在忙碌着。小江告诉胡青，他和严总都几乎掐死对方，现在严总已经被警方带走了，他面对那些照片和现场的事实不得不交代，一个月前是他在这机房里杀死了莎莎，他先把尸体藏在了那个储藏柜里，后半夜的时候才又用车拉到了市郊的水库扔了下去。警方也已经在那个柜子里采到了毛发和血样，至于杀人的原因，据严总自己说，是因为一段不该有的孽情和那个莎莎对他无休止的讹诈。胡青觉得浑身上下一点力气也没有，他只记得在和小江打电话的时候，那个神秘的女生突然再度出现，然后就有一双手卡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后来的事情他完全不记得了。胡青吃力地转过脸，环视着小小的机房。短短的时间，这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那是别人意想不到，也不会相信的事情。当胡青的目光落在工作台前的时候，他忽然隐约地看见，在那把椅子上，好像坐着一个人。他的手正在电脑键盘上缓缓地移动着，然后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三个大大的字，谢谢你。好了，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那个人是谁。